美中经济走势，
分析关键财经数据。
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。
美商务部声明，不加入 CPTPP， 明年已启动新经济架构。媒体曝光北京成立技术审查委员会，逃避美国出口管制。专家说，美国进入对抗中共的情报时代。卖出 10% 特斯拉股份，马斯克达成近一半的目标。中共自编经济学教材，专家批评不伦不类。知情者表示，许家印变卖资产还债，而家已经注资恒大70亿元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崔氏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8号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11月17号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声明说，美国不会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，当局希望在明年启动新的印太地区经济架构，以加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。根据雷蒙多在新加坡访问期间的讲法，美联邦当局准备在明年启动一个更正式的程序，最终确立一个适当的经济架构。他说，虽然 CPTPP 的很多成员国都希望美国能够正式加入 CPTPP， 但在现在的阶段，这个情况不会发生。雷蒙多说，美国政府呼吁同日本、韩国和台湾企业增加技术领域的合作，以解决半导体生产的问题，为增进同日本等国的贸易伙伴关系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代表大旗17号访问日本，同日本官员一同宣布，将在2022年初建立有别于 CPTPP 的印太新经济架构，增进劳工、经济和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合作，并特别强调第三方国家带来的担忧。业界认为，这个是起到针对中共政府带来的威胁。对于美国宣布不会重回 CPTPP 的问题，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说， CPTPP 的前身是 TPP， 这个计划在最早的时候是由东南亚的一些小的国家发起的，后来美国政府认可并且决定加入，大幅度增加了这个经济协定的影响。在这个之后，川普政府决定退出，并指出 TPP 不符合美国利益，会损失自主权。这样日本主导了 TPP， 并更名为 CPTPP， 但是没有美国的加入，影响力大大减弱。谢田认为，最近的局势被美国认为重新回到 CPTPP 并不是一个好的选项。谢田说，当时 CPTPP 成立的时候，实际上设立的门槛很高，就是要将中共排除在外，因为中共在当时不可能满足那些关于劳工、知识产权还有国家补贴等限制，这些中共是不可以满足的。现在中共在这里施加压力，强烈地要求加入 CPTPP， 也在这里排斥台湾加入，因为如果台湾加入的话，就可以先行拒绝中共加入，所以中共肯定不希望台湾有这样的否决权，所以他会抢先加入排斥台湾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CPTPP 它因为中共的压力或者威胁，或者在各国之间的这种游说，会不会因为中共国要加入改变它的一些条件或者做法。现在看来，有些国家表示不会降低条件，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亦认为美国实际上没有必要加入它，因为加入之后，现在还不知道 CPTPP 对中国是什么态度。美国仍不是创始国，现在加入的话，甚至如果中共先加入，美国在中共之后加入，中共甚至对美国又有什么否决权，所以美国现在不加入是对的，没有必要加入。咁样下一步拜登政府能唔能够提出一个其他嘅嘢嚟，我哋仲要睇一下。美国媒体近日报道揭露咗北京政府背地里成立技术审查委员会，以寻求逃避美国出口管制获取技术嘅方法。根据彭博社嘅消息， 中共政府在2016年成立的所谓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在近期非常活跃。这个机构用在私下审查科技信息供应商，为中共的数据中心等敏感领域提供技术软件。知情人士说，目前已经有1800家企业被邀请加入委员会，其中包括电脑、软件、网络等领域的公司。北京的这一做法被认为是希望克服美国的技术管制影响，建立起中共信赖的技术企业成员名单。因此外界认为中共背地里成立白名单，有可能会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。就这个问题，时事评论人士古春秋对希望之声说，中共自己的技术真的没什么发展空间，但是他可能会利用外国的公司做事，因为习近平仍然需要在党内站稳脚跟。他在决议里面亦提到了这样的思路，他的外交政策实际上还是放弃韬光养晦，而第一个针对的就是美国的竞争，而美国不光是经济方面的竞争，而是全方位的竞争。技术是一个关键领域，而家有一些迹象显示，一些华尔街公司仍然希望盈利。美国是民主国家，自由经济，而公司的主导权在公司自己手里面。美国的政界中坚力量可能会想要抗击中共，但是企业方面可能还是会为了利益对中共政府输血。胡春秋认为，最近拜登政府的很多政策说是要增进美国的实力，包括这一次亿万级别的基建投资案，这个他都是说加强美国基础设施，实际上有很多是要采购中国制造的设施来完成，要采购中国的挖掘机，那些建设的工程设备，那些零件都要从中国买，这样就会对中共造成输血。现在美国人是否能够真正意识到中共的威胁就十分重要了。最近美国很多名人仍然在幻想和北京的不冲突，但是习近平政府他下一步就是要和美国抗争，他将美国作为真正的敌人，原因是美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，中共没有底线，他会用各种阴招来应对美国，这个对美国来讲防不胜防。美国情报界人士表示，现在美国政府已经进入了新的第三个情报时代，而这个时代针对的主要情报目标是北京政府。在11月16号，美国媒体 NPR 报道引用前国家情报局首席副总监苏戈登的话讲，现在世界已经变得数字化，而北京政府已经成为美国情报竞争的主要目标。在上个月，美国中央情报局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，保证情报局的资源能够集中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威胁。在近期以来，美国政府对中共威胁的警惕性已经有所加重。美国众院情报委员会2020年9月份的报告显示，政府和情报界需要针对北京政府进行重大资源调整，以彻底调查北京的影响，并保护美国的竞争力和国家安全。对这个问题，美国退休高级情报官员、中国情报事务专家埃菲迪·米亚德斯表示，现在美国仍然稀缺大量的中国问题专家。他对美国之音说，美国不得不需要在语言方面建立专业知识，还要了解中共政府的政治机构、经济文化背景知识，这个需要时间。在90年代，中情局的中国问题专家非常少，而在最近五六年以来，情报界已经起到发展中国领域的专业知识，但是在15万人的情报专业系统中，中国问题专家的数量仍然不够。彭博社在上个礼拜的报道亦指出，美国官员他们表示，北京在近年来进行了一系列的举动令世界震惊，中共政府在香港的举措，在南中国海增加武力威胁，还限制准备在美上市的科技公司，加速入侵外国机构，都令到外界越来越警惕。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最近的连续7个交易日卖出股份，在他推特发起关于是否减持 10% 特斯拉股份的问卷调查之后， 马斯克已经完成了接近一半的目标。到目前为止，马斯克已经卖出约820万股，而他的此前确定的目标是1700万股。马斯克高调卖出特斯拉的做法令业界十分震惊。在这名世界首富宣布卖出股份以来，特斯拉从11月初的股价峰值下跌 14%， 而在11月17号公司的股价在盘中出现了 4.25% 的上扬反弹，抹去了部分跌幅。马斯克在11月16号发推指出，由于国会对富人征税的做法仍然存在争议，特斯拉将能够在未来几年继续为美联邦政府贡献大量税金。他写道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除了利润税之外，特斯拉还将在员工所得税、产品销售税和财产税方面为政府创造数千亿美元的收入。在近几个月里，对富裕美国人的联邦税收政策一直起到争论不休的话题。由于桑德斯呼吁开征富豪税，马斯克和桑德斯在推特上发起了冲突。近期大陆媒体报道说，中共教育部宣布放弃原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程，将全面编撰中国式经济教材，包括中国人大、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在内的13所高校将参与全面改写经济学理论教材。媒体报道指出，这次教材改写目的可能是要取消对西方原版经济学教材使用，并且防止有西方价值观的教材进入课堂。对这个问题，多名评论人士指出，中共政府这个时候操刀修改教材，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修改出不伦不类的产品给业界睇笑话。时事评论员田元博士对大纪元说，中共如果要改写西方经济学，就面临着是否否定市场经济体制和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的局面。如果要彻底否定这个体制，就会处于两难的境地。现在北京政府亦不可能完全将计划经济的那套全面借尸还魂，它只能谈论计划经济的表面现象，而背后还是要抄袭西方经济学的东西。田元认为，在中共过去40年所谓的改革开放里面，他其实是没有拿出任何所谓的和西方经济学本质上不同的观点、原理、学说，没有任何自己原创的东西，所以他的经济学教材不管怎样改，还是要高举共产主义经济学表面的幌子，但实际上是要充塞入去一些西方经济学的东西。所以不管怎样搞，他都是一个不伦不类的集合体，被外国的经济学家来评价，好显然就只能够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。大陆独立媒体评论人吴特对大纪元说，编写教材应该是中共宣布的集思想进入大中小学教材的一部分，目的是在经济下行的大趋势下加紧控制经济学界，避免他们发出不符合中共宣传腔调的独立声音，无论是实际学术研究还是考研之类，大家还是喜欢用外国学者编写的或者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的教材，这个显然是为谋求完全控制学术界的中共政权所不容的，因此他们才急于推出这一套所谓的中共特色的教材。业界消息人士指出，恒大创始人许家印近期变卖大批的个人资产为公司注入资金，到目前为止已经对恒大注资超过70亿元人民币。大陆媒体的报道指出，许家印在最近几个月中变卖了中港多地的豪宅和私人飞机等资产，帮助恒大避免债务违约。根据路透社等媒体的报道，北京政府要求许家印拿出个人资产用来缓解恒大的危机。今年的福布斯富豪榜显示，许家印目前的身家为大约730亿元人民币。路透社报道引用知情者的话指出，为了缓解恒大的债务局面，许家印还在变卖自己的收藏品，其中包括书法、艺术品和名贵的锦鲤等，卖出的资金被用在维持恒大的运营上面，并防止各地的建筑楼盘烂尾。即使这样， 恒大面临局面仍然不乐观，这家中资地产巨头的负债超过3000亿美金，在债务暴雷初期，恒大准备出售恒大物业、恒大汽车等业务缓解压力，亦希望能够卖出香港总部大楼，但是这些交易全部都失败了。11月17日，财联社引用知情者的话讲，由于出现资产和业务萎缩，恒大已经解散了线上车业房产公司房车保的几个区域分公司，其中包括线上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业务的部门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你订阅和分享，多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